然呢，请你跟旁边的人，跟你旁边的人一起看一下，
这边是什么操的，好不好？彼此观摩比较一下啊。哎，你觉得你所做的跟他做的有没有些什么不同？他为什么会这样写？为什么会放在这个地方？你跟你旁边的人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跟旁边的人做的一起分析。两三个人一起，好不好？两三个人，不要超过三个人，两三个人一起看一下，一起观摩比较一下。来， 写了之后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好，来有什么困难？来，啊，一个困难是不知道要放到哪一类里面，对不对？啊，放到哪一类里面？那请各位特别注意哈，状况跟结果，状况跟结果应该是有什么作为以后得到的结果，啊，有什么作为来放到什么结果？如果没有什么作为，那是一种描述的话，还是在所思所为，对，还是在作者或者其他人所思所为，对，比如说不将之物强生，那么结果呢？好叫他当他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啊，这第四节，他不将之物强生的结果。那个招他当兵的人才能够喜悦，啊，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就是他这样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好，对，得喜悦，这是结果。那你这样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里讲到说得喜悦，得奖，得冠冕，得粮食，得奖赏，那就是好几个得，啊，就是这样做以后所得到的结果。好，第一段所讲的就是这个，啊，来，好，还有没有？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那如果说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那都非按规矩，不非按规矩。
对。
那这个算结果还是算？
三番四首是首尾，因为灰暗规矩不是一个结果，灰暗规矩是一个做动作嘛，对不对？按照规矩来做，所以这是一个结果。然后呢，不能得冠冕就得冠冕，所以这是它的结果了。所以这里就会看到它几个德嘛，啊，就讲到几个德。那这各位将来很多人要讲到啊，讲到的话，其实这里面你就可以归纳出基督徒的期望，基督徒的奖赏是什么？得冠冕，得奖赏，得啊，得喜悦，得粮食。二章二十节来。对，大户人叫其他人，对。对，所思所为，对，这
作为贵重的非战的，
对，这可以是结果，对，这可以是结果，也可以是所思所为啊，因为他，因为这些贵重的跟卑贱的，不是因为他做什么以至于得到这个结果啊，它是一种状况，是一种状况，就是说它有作为贵重器皿，有作为卑贱器皿，这个可以放在所就所思所为那一个部分。那人肉世界脱离卑贱的是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这是结果了，这很明显的，对不对？圣洁跟脱离卑贱的事，这是人要做的啊，这是人肉世界，这当然可以放，你把它放在提摩太那边也可以，因为事实上这里讲说人肉世界，事实上不是在讲其他人嘛，当然也包括其他人，也包括提摩太，但是因为这个受信者是提摩太，你可以把它放在提摩太这个地方啊，人肉世界脱离卑贱的事，事实上他讲人肉世界意思是说你要世界嘛，你要世界脱离卑贱的事，所以你可以把它当然放在其他人也可以，放在提摩太这边也可以啊。好，但是呢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什么？这是状态跟结果，就表示说脱离卑贱的事得到的结果，自洁脱离卑贱，结果就是成为新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啊，成为这是结果，预备起各样的善事，这也是结果啊。好，那各位呢，若是你在分裂的时候感觉到有些困难，一个刚刚讲过你用跨壶是，也许这边也可以，这边也可以。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果分裂的时候觉得有困难，不要因此就灰心说啊，我就做不下去了，不要灰心，因为这一个超技法最基本最基本，就是说你如果不讲其他的用途，最基本的用途就是让你对这一段圣经更熟悉，因为你这样超过以后，跟你读过一遍两遍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会比你读过一遍两遍你的印象更深刻。那当然刚刚有点时间限制，如果不太受时间限制的话呢，你在想说我要放在这边放在那边的那个思想，其实就是你在观察这段经文的内容了。我们讲观察解释应用嘛，那观察故事性的经文很容易，观察故事性就知道大卫啊，知道亚伯拉罕啊，知道摩西啊，这一看就知道，但是书信的经文不太容易说我读一遍就看得出来，所以呢你在考虑说到底我要放这边放那边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在仔细在观察在思想这段经文的结构了啊，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各位这样整个这样抄下来以后，你可以有一些什么心得没有？你这样抄下来以后，你对这段经文的了解有没有一些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就觉得有没有什么好处没有？有，清楚啊，更清楚。好，还有没有？容易记得。还有没有？次序就是这进入次序。那么抄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中文的圣经的次序啊，不要跳啊，不要跳着抄，就是每一个字都要抄到，而且按照它的次序。那你说按照次序，一个连接纸就占一行了，那就浪费了一行了，不要省这个纸哈。特别各位这样抄了以后呢，你会说，那我如果在考试纸上做，不是更方便吗？有没有？那有很多圣经软件，各位可以从上面去 copy and paste 哈，各位都晓得。所以你如果用这个来做的话，就更容易了，而且你分行也会分得更清楚、更好看一点啊。各位都晓得吧？有很多英文软体是可以把圣经的原文，你可以 叫做什么 copy， 然后再贴上来的哈，这 copy and paste 非常非常容易，像 eWord 还有CCIM 的他们的那个网站都有圣经经文，都是你可以自由去拉过来的啊，所以就不用重抄了。你就从上面去抓抓抓这几个字，抓到这个位置，说不对，再挪过去，再挪过来啊，这很方便的，不用改来改去。那如果开始的时候你没有把握，你用铅笔写了以后，反正可以再擦啊，先用铅笔抄。那各位常常这样做，你现在只做一段，各位呢，你，我想你这样抄应该会蛮有兴趣的啊，其实嘿，很好玩的啊，而且很有益处，也是真的是有益处的啊。所以你再去抄其他的经文，再去抄。抄习惯以后，你天天说这要放哪一个位置，一看就知道，你天天就熟练，就熟能生巧。好，请各位呢学会这个方法。如果这两天其他都忘记的话，至少这一个抄记法，我盼望各位能够牢牢的守着啊，牢牢的记着啊，这个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你如果你觉得说好，我今天正好放假，或者是你礼拜六你有空的时间的话，你就用长一点的时间再多抄几张经文，甚至整个提摩太后书你都把它抄下来，就四张嘛，不多。你这样整个抄下来以后，你对这一卷圣经的了解一定不一样，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啊！你当做一种兴趣，当做一种操练，当做一种灵修啊！你可以也可以一面抄完以后做一个祷告，再抄下去，好，抄完以后再做祷告，然后再整个来看。特别各位我想大家在电脑上应该都很熟练了哈。你说在电脑上做的话，那就更清楚了。虽然人家说，整个关于神的手势一手为，关于做的手势一手为，这整个都可以弄下来哈。那我刚刚讲过，在座各位，大家很多弟兄以后要讲道，你说讲道的话呢，也用这个方式，你从这里可以找到很多讲道的经文。比如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当然从你用你要来作为你的讲章。就是你要，就作为你这礼拜只是崇拜的讲章，你看这里有几个你要，因为这里讲的你要就是最重要的分数嘛，对不对？好，各位来找找看啊，你试着说你今天是一个，你下礼拜要讲到，不要下礼拜讲到不能现在才准备了啊。好，假如说下个月你要讲到的话，你来单单来找这里面的你要，你看你有几个你要，第一个是什么？你要在基督的脸上刚讲起来说，第一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假如说十要的话啊，第一要呢？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什么叫做恩典上刚强？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内容。好，再来第二个呢？第二节说你要交托那中心教导给人，那交托什么呢？交托是保罗的教训啊，从保罗那里所得到的教训。第三节来，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这是很好的一个教导，同受苦难，基督徒彼此之间同受苦难。好，第四个，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好，要思想哪一些话呢？就前面所教导的这些话。要思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一种操练，是常常思想啊主所启示的话。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就表示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思想他，而且照他的话去遵行啊，这是你要。再来还有没有？十四节，你要使众人，不只是自己回想，前面不是有自己要回想吗？现在是使众人回想，让你弟兄姊妹一同来回想啊。好，十五节。你当跟你要是一样的哈，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好，十六节，你要等于是这个弹药就是你要了哈，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好，还有没有？十九节，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要离开不义，你要离开不义啊。好，再来。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好，大概有这几样哈。当然，这个你要不是说能够涵挂整章的重点，但是你说单单从这里面注意到文法的结构啊，你这样套下来以后，你就看到很多个要了嘛，对不对？你把这所有的要整理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有 一次的。那若是呢，若是你在查经的时候，像刚刚也有问问题说，我在查经的时候呢，很多参加者都没有先读过，或者是可能我们参加者有出现的有梦到的那个圣经的程度参差不齐的话，那么也是一样，你至少说好，我们来找出这一章圣经当中的几个要、十个要啊，或者说七个要，这样的话呢，我想即使是出现者他也可以找得到的嘛，对不对？只看结构就可以。那你怎么说我要注意到你要你要呢？你就是这样抄过来以后，你就注意到哦，原来药都在这里啊，所有的药都在这个地方啊。你这样很快的就可以找到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个关键词了。事实上，这个读经的话里面叫关键的字词嘛，关键词。那关键词特别是动词，动词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啊、他啊，这当然不是重要，但是要就表示说 you have to, you must be, 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作为基督徒作为这个仆人的一些一定要做的事，所以呢你把从这里面找出你要这个事来的话，实际上这一章圣经的主要的教训这几乎都掌握住了，虽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有，但是呢几个最重要的教导都已经可以掌握在一起了啊。这就是用这种抽屉法呢也可以得到啊这样的一些好处，或者你这一次里面特别着重说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给我们看到的榜样是什么，假如说我们这是一个同工的训练的话，在同工训练里面我们特别来注意保罗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好，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他称提摩太为我儿啊，好，他对待他们有像父亲的心智，然后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还做了一些什么，那你才能从做的所事所为的话就知道他有听，他要他听，他要他交托，要教训，然后又做传道的功夫，做师傅啊，就有很多好。一个做仆人的应当尽的本分是什么？一个做门徒的应该操练的是什么？啊，你用这种专题式的方式，就在这一章里面，你这样抄袭过以后，好，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来看神的作为，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很多个作为，用这样的重览的方式，我们通常读的话是。好像横切面嘛，就是一节一节一节一节按出去来，那现在你只能把这一张圣经纵览下来，整个作为一个侍奉者，一个传道人，一个带领者的所作所为，一个门徒，一个学习操练圣功的人应该学习的，好啊，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其实用这个纵览的方式来读，那这样的话呢，即使参加的人没有事先读过，当然我们希望大家要事先读过，万一没有事先读过的话，你等于帮助他把这一章圣经里面一节一节来找出你要什么，找出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讲到怎么讲到耶稣基督啊，讲到啊该做的事情，这些就可以很快很容易的，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找到一些重点。好，我再次强调啊，抄记法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啊，绝对的、唯一的、完全的哈，因为各位在抄的时候，哎，发现说，哎，有些经文怎么放不进去，不知道怎么放，总是会有困难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表格有限嘛，我们不可能分得再详细，所以呢，有一些总是有一点困难的地方，这个各位不要太在意哈，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抄记法、法方法，目的要达到一个结果，这结果就是使我们对圣经更熟悉。对经文的结构更清晰，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若是各位你可以想到更好的方法，比如这里介绍更好的方法，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啊，你要告诉我，那这样的话我还可以再去介绍给别人，我这个也是不断修正不断修正啊，所以啊，说不定神给你有智慧，那你可以想到更好的抄袭法的话，也可以啊，大家彼此的得到帮助。好，关于抄记法这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啊，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啊，小组查经第一个大的项原则呢，就是要观察经文，观察经文的上下文啊。首先观察上下文，什么叫上下文呢？上下文就是这一段整本的圣经、全卷的圣经、本章的圣经、本段的圣经啊，要纵览全局，然后来注意到细部的。局部的经文，不要见目而不见灵，见灵而不见目啊！我刚刚讲过，我们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各位晓得它不是单独存在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前面还有第一章，后面还有三章、四章、五章、六章，所以就是还有提摩太后书是第四章，然后提摩太前书还有六章，所以我们要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一定要把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整个读完，这叫上下文，上下文，这是一定需要的，因为你有很多答案，你必须在上下文里面才能够找到。假定提摩太后书，好，我今天多用一点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一节是很出名的经文，大家都会背的经文啊。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来读一遍来。那好，美好的仗，当好的路，所信的道，当好的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对不对？我们一生有神，要我们跑的路。好，当所信的道，我已经所住了，这个也是一看字面就了解哈。好，美好的仗是什么意思？保罗是一个军人吗？为什么说我打美好的仗？那美好的仗是指什么样的仗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跟魔鬼征战了啊。好，但是在这里讲的是讲跟魔鬼征战吗？是像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讲到说穿上全副军装跟魔鬼征战，是指这一个意思吗？是这样吗？我们大部分的人当然都会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穿上全副军装，然后就可以跟魔鬼征战，拿起盾牌、腰带还有头盔啊，圣灵的宝剑。但是我们注意上下文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说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有解释什么叫做美好的仗啊。所以在这里讲美好的仗，当然你讲说跟魔鬼征战绝对不会错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有更具体的讲到什么叫做美好的仗。好，那这就是你要从上下文去找答案啊。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在这里保罗已经自己解释了，因为这是提摩太书嘛，那所以提摩太前后书就比以弗所书更接近啊，更接近，更直接。好，所以在这里讲到美好的仗是指什么？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他前面已经讲到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再次强调，以弗所书第六章不是讲到跟魔鬼征战，对不对？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你讲说那美好的仗一定就是跟魔鬼打仗，好，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跟魔鬼打仗太笼统，太笼统了。具体的跟魔鬼打哪一方面的仗呢？是为真道打的仗。好，那你说你的答案啊，从这里来，你有一个根据，这叫上下文，就是说你已经解经，以这一段经文保罗直接的亲自的教训来解释什么叫美好的仗，那就比你去解释说为跟什么异端征战跟假先知征战啊，都好得多哈。因为提摩太后书不是也末世有很多假先知吗？就是也有讲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坏的人啊，这些都有。但是这里是很直接的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也就是你有一个上下文来作为你的根据。好，所以在查经的时候呢，第一个观察上下文啊，上下文这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大部分的解经，你如果注意到上下文的原则，就不会有错误。但如果不注意上下文，常常很容易断章取义。那你有上下文，就记得上下文这个原则呢，就非常重要啊。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举太多的例子，但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请各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我自己听到，我亲自听到有人根据这一节对我强调说要说方言啊。各位看十四章十三节来，所以十四节来，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
你单单读这两节哈，根据这两节说我们都要用方言祷告，而且悟性是没有功效的，好，这样解释对不对？不对，因为他不管上下文，他只选他想要讲的话，他只选支持他的观点，支持他的经验的话。那从十四章，你单单从十四章本身来看的话，请问保罗在这里讲有没有说方言的这个恩赐？有没有？有没有？如果再对照十二章的话，在讲到很多恩赐当中，有没有说方言这一个恩赐？有没有？
有，
当然是有。好，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不是。还有说方言是最重要的恩赐吗？不是。好，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宁可用悟性讲道胜过说方言，对不对？好，在这里这在哪一节里面？十九节。好，十九节，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那么就显然说，说方言不是最重要的恩赐，能够教导真理使人明白才是最重要的恩赐，不是说最重要，是更重要的恩赐哈，比说方言还更重要。而且说方言有没有条件？说方言在会中中，如果说方言的话，有一个条件是什么？要有人可以翻译才讲方言。在会众中如果没有人翻译方言的话，就不要在会众中说，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说，但是在会众中一定要有方言。好，但是在翻方言，好，那在这里显然就讲到有一些极端是认为说，今天已经再没有方言了，今天已经完全没有方言这恩赐了，方言都是异端，方言都是从邪灵来的，好，这对不对？不对，这个太极端，这个太极端。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你如果没有说方言就没有圣灵的充满，甚至你没有说方言就没有圣灵的喜的行政。好，这样的话对不对？不对，这个太极端，太极端。那么应该比较中肯的，就是说比较按照圣经的上下文的话，说方言是神给人的恩赐之一啊，但说方言不是最重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的恩赐。好，因为你如果强调每一个人都必须说方言，那应该强也应该同样的，这里讲到很多恩赐嘛，对不对？那你也应该要能够讲道，也要能够做管理的，也要其他的恩赐也应该每一个人都有才合理。也就是说，解析你不能不合理，你因为你有说方言的经验，你就强调每一个人都要像你一样说方言。那另外一个人有讲道的恩赐，每一个人也都必须像他一样有讲道的恩赐。另外一个人有自己的恩赐，他也强调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恩赐，但是不可能，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但是不要极端到说说方言是已经不存在了，圣经写完以后就再也没有方言了，那这也是极端啊。而且这里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方言它有它的条件，就是说在会众中如果有人说方言的话，一定要有翻方言的人。如果没有能够翻译方言的人，就不要在会众中说方言。好，那这是给我们一个上下文的原则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灵恩派的背景，是不晓得。但是至少我们大家共同的古今中外的所有的教会，大家共同按照圣经的理解是这样来理解。好，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的教可能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强调，但是我们按照上下文的原则来看说方言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比较合乎中道啊。好，这是啊，这里讲到上下文的原则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上下文。好，如果我们查罗马书第五章，那罗马书第五章各位讲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人的罪，讲到一信称义的必要啊，然后到第四章啊就讲到啊亚伯拉就讲到啊一信称义啊，然后第五章就讲到一信称义的福气。所以你读罗马书第五章，你一定要把整个罗马书全部读过，不要今天查罗马书第五章我就只看罗马书第五章，这是上下文的原则。因为如果不注重上下文的话，就常常断章取义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基本的原则。好，哥林多前书我们再看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各位有没有哪人去过啊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 Salt Lake Utah 啊 Utah Salt Lake City。 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摩门教的那个 Temple 叫 Moment Temple。你如果去 Moment Temple 的话呢，你走走走，他们会有人义工来带你去参观嘛。所以到一个房间，这房间整个墙上是用罗马书记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好，我们看到其中一节。讲到死人复活的事，就讲到为死人受洗的事啊。好，来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好，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来。不然，上帝为死人受洗的。好，那他们有一面墙壁，很大的一面墙壁，就把这一节经节印上去，刻上去啊。那他们就有一个仪式叫为死人受洗，这个仪式就他们在摩门教里面有这个仪式叫为死人受洗。好，你如果根据解经的原则来看这一节啊，各位就看到在这一节里面它整个上下文跟多前书十五章是在讲基督复活，对不对？好，它的重点是在强调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啊，耶稣基督复活，复活是啊真实的，复活是可信的啊，因为呢万物啊都服了他，那么自然神也要按他的旨意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人能够胜过死的权势，但是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那如果看到这颗果子成熟了，我们就知道说其他的果子也很快就要成熟了，就是说复活这件事情耶稣基督都有所先的，然后将来我们有一天都要从死里复活。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二十九节，比如说不然，不然就表示说前面的论证了以后呢，到二十九节他举了一个例子，不然他就举一个例子说，例如啊，有点像例如的意思。他说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怎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时刻冒险呢？啊，因此摩门教在这里就变成教义说要为死人受洗。你如果读上下文就知道。更多前是十五章有没有强调说要为死人受洗？没有，圣经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教义说要为死人受洗。那可以说整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很奇怪的，突然跑出这一节出来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是哥林多的一个背景啊。哥林多的人他们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希腊文化是强调理性的，因此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保罗在哥林多对他们讲到的时候说，你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但是你们怎么会有替死人受洗这件事情呢？替死人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相信他有一天要复活你才替他受洗，不然的话他已经死了，如灯灭了，你替他受洗有什么意义呢？那你们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从希腊哲学的理性上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但是你们在神庙里面却有这个仪式说为死人复为死人受洗，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是指出说你们是自相矛盾的，你们这些为死人受洗的到底在做什么呢？如果死人怎不复活，你们为何为他受洗呢？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在讽刺他们，在讥笑他们说你们自相矛盾，你们不懂得真理，你们不你们不相信复活却为死人受洗。在这里绝对不是说要为死人受洗，这是上下文的原则。那么通常所谓异端，异端就是异端常常断章取义，就是不管这段圣经的上下文，只取其中的一章或者一节或者一段来支持你自己的想法。实际上你是先有一个预设立场啊，叫预设立场，然后呢找圣经来支持你这个预先设定的立场。在这里呢，是因为希腊人有为死人受洗这个仪式，保罗是来反问他们说，你们这些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人，你们却为死人受洗，你们是自相矛盾的，你们是很愚蠢的。事实上保罗是在讽刺他们，结果我们叫居然把这一节圣经节圣经中唯一一个地方讲到死人为死人受洗，而且又不是正面的教导，是一个反讽的方式，反面教材，用反面教材的方式来说的，他居然把这个当作他的教义，而且他们真的有为死人受洗这个仪式，就是你要为你的祖先 为你的亲人来受洗，让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事实上这种说法很像中世纪天主教的一个说法，叫什么炼狱的说法。炼狱当时天主教是说，你的死人的灵魂在地狱里面受苦，你捐钱的话，你如果捐了钱，那你的钱一掉下去，他的灵魂就跳出来，就从地狱里面跳出来，就叫炼狱啊。炼狱就是马丁路德为什么会宗教改革，这是一个一个导火线，就是因为当时在推广这个赎罪券。当时你买了教会的这个赎罪券，你就可以替你的死人赎罪，替你的祖先、替你的父母亲赎罪。他们不信主的话，那你就替他赎罪，那你要奉献点钱。因为当时教皇要盖大教堂嘛，他没有钱，所以他就要大家为祖先赎罪。我想我们在国内来的大部分的父母亲都没有听过福音的，如果真的有这个办法的话，我们也很乐意捐献的啊，对不对？但是圣经绝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你说为死人复活，这就是上下文。你看上下文的重要性在这里，所以说你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整卷圣经的上下文啊。这一马太福音第十章，那么你要整个马太福音读过；约翰福音第三章，你要整个约翰福音一起读。这样的话，你注意到它的上下文的原则，这叫观察啊，观察。那刚刚我们在做这个经文抄袭法，也就是一个观察，观察这一段圣经它的整个文法的结构，它整个讲到如何讲到神，如何讲到人，如何讲到结果，我们做观察。这样你观察的时候呢，可以使你对这段经文的了解有一个宏观性的、全面性的，不是一断章取义式的了解啊，这是很重要一个原则。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哈，讲义这里没有的啊，再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个部分特别重要，所以我这边特别要强调这一个啊，这几个观念如果掌握住了，是让我们整个小组查经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我们一起第五节第六节一起读来。好，我们读到这里，请问这是谁讲的话？耶稣讲的话，我们要不要遵循？要。好，那我们遵循耶稣的教训，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对不对？这是耶稣亲口的教训啊，这还不是反面性的啊，这是直接的正面的教训，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也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地方，然后呢，宁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好，所以我们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结论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那为什么不对？是直接是亲口讲的话。好，你要用什么样的经文来说这样不对呢？主耶稣有没有说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呢？有没有？有，在什么地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好，所以如果只读到第十章，然后就用第十章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振振有词的讲哈，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好，二十八章，我们十六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一节我们都很熟悉了啊。好，对不起，十九节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来，所以。圣灵的名给他们自己提到这里。好，那为什么主耶稣互相矛盾呢？第十章说不要去外邦的地方，也不要去撒玛利亚的地方，直到以色列迷失的羊地方，那这里又说你们要去主万民受的门徒。好，这个不同在哪里？不同的时间。好，那么为什么二十八章就吩咐要去外邦人的地方呢？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耶稣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讲的？刚刚选召十二个门徒，他们才刚刚跟着耶稣，刚刚听了耶稣的教训，刚刚参与侍奉，所以耶稣要他们往以色列的地方去，不要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因为先从他们熟悉的近文化同文化的地区开始操练，这是一个操练，因为他们这是第一次的操练，所以让他们从他们熟悉的文化语言的地方。好，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经历过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听了耶稣所有的教训，这时候他们的使命不一样了，不只是在以色列人，也到撒玛利亚全地，直到地极，都是这样的。所以呢， 这也是上下文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了哈，很好的例子，就是你如果断章取义，断章取义这东西只断出第十章，不管它的不管它的整卷嘛，那个的精神啊，这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像我们刚刚在讲那个方言的事情也一样啊，你只断这一节，只断这一段，不管整本圣经的教训，那往往就会造成很多极端的教导出来。所以上下文的原则很重要。那通常我们带领查经呢，你只要把上下文的原则掌握住，基本上呢，你在解经就一定是相当稳，比如说稳妥啊，就是会相当稳妥，而且不只是稳妥，你的圣经的经文就丰富起来，你就可以把圣经串联在一起，把它连结在一起，你就丰富。像我们刚刚讲提摩太后书打美好的仗啊，你只讲打美好的仗，你只是从字面上去思想它，当然也不会错嘛，打美好的仗的不会错。但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啊，这里你就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更深入一点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啊，是啊。同时你观察啊，比如说我们在用观察的原则，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观察，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观察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你讲了几个要嘛啊，几个教导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在三节四节五节啊，三节四节五节这里你注意到啊，保罗用三种身份的人来做比喻，他在提摩太有教导，对不对？教导他要刚强，要忍耐，要殷勤，要劳苦，他用三种人来做比喻啊，这就所谓观察啊，从上下文的原则，从观察的原则，你会看到这段经文当中一些很宝贵的地方。好，你注意到啊，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你注意到这里有三种身份。好，第一种是什么？
军兵
啊，士兵，而且是精兵，精兵。好，再来还有没有？第五节在这里，比武，好，比武。那这里讲比武呢，各位看英文圣经，你们有没有中文对照圣经？好，哪一位有中文对照圣经？看着这里讲，比武是讲什么 ？Athletic， 对不对 ？Athletic 就是讲运动员，就是比武的运动员，可能是当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可能有比剑的，或者有拳击的，类似这样的。所以这是比武的人，好，比武，好。好，再来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农夫。各位注意到哈，保罗在这里用这三个身份的时候，而且都讲到这三种身份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这三种身份的有一些什么共同点没有？你看到没有？要用体力，对，好，你是从神给我们的基本常识来思想哈，要用体力。好，这里还讲到什么？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精兵啊，这个比武的人啊，农夫啊，是因为什么缘故？第三节开始的地方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也就是说这些人都要受苦难的。这苦难当然不一定是外来的逼迫了，而是说要吃苦的。好，精兵要吃苦，这个我们都晓得了。好，比武的人要不要？运动员要不要吃苦？当然要。还有没有？农夫也是要吃苦哈，所以一定要刻苦耐劳，要好刻苦。好，这里还讲到说他们这些人要做什么，除了同受苦难以外，好，还要什么？第四节这里说不将事物缠身，请问只有当兵的人才不将事物缠身吗？不是的，都要专心，意思就是要专心。比武的人不专心，你就被人家打死了，对不对？农夫不专心的话，那你也是害虫啊，或者是打草丛生啊，也是要专心。还有劳力的，劳力的一定是劳力的啊，受苦的、专心的、劳力的。好，这里还讲到人在场上比武，归按规矩，还是有规矩的。新兵一定要守规矩啊，士兵一定有新纪啊，新纪啊，新政纪律。好，比武的人要按规矩，像各位现在很多男生在喜欢看世界杯足球赛，这边是在不能踢人的，这边一踢人就黄牌红牌就出来了啊。所以还是要有规矩的，你不能越位，不能说球还没有传出去的时候你就跑到对方的前面去，这叫越位，叫 offside， 那这也是不行的啊。好，这就是所谓说比武或者是比赛都有一定的规矩啊。好，那农夫也是一样，他有一定的规矩的，春夏秋冬他要怎么样去种植这个规矩。你从这里面你注意观察他整个这段经文里面，这叫观察， 观察，就是说你在读的时候，你注意看这段经文为什么会讲这几个人，为什么他不讲商人，在这里说为什么不讲商人，为什么不讲老师，他这里却讲金兵啊，比武的人，讲农夫啊，然后特别是讲到是因为你要与我同受苦难，特别是讲到显然是跟吃苦耐劳、纪律规矩啊，这些专心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好，这就是所谓观察，观察啊。我刚刚介绍的这个经文超细化，也主要是给各位一个训练，给各位一个操练。这种操练是刻苦己身的啊，就是你很快读过去是很容易的，读过去也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抄，有的人会觉得，哎呦，要一个字一个字抄，好麻烦的，为什么要抄呢？当然你不抄也可以了，你从电脑里面去抓也是一样，你要去抓抓抓抓过来。那你在抓的时候，最主要是在分类的时候呢，让各位专心、细心、用心啊，你要注意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基本操练。读圣经也是一样，读圣经也要吃一点苦。其实我们是吃苦，完全算不了什么啊。但是说你还是要做，要付一点代价，要愿意花一点功夫，好好去做啊。这些都是一种操练，就是你在读经的时候呢，注意上下文，仔细去观察，观察这里面的结构，观察这里讲到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啊？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原则。好，观察上下文。第二个呢是注意到他的体裁。圣经里面四种基本的体裁啊，所以所有的圣，比如整本新旧约圣经，四个基本的体裁，一个是叙述性的经文，像旧约的十七卷历史书，像新约的五卷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福音书是四卷，包括使徒行传，这些是属于叙述性。叙述性的话，它就讲到人物，讲到故事，就讲到情节，讲到结果，讲到发展的经过啊，这些是叙述性的经文。好，那这个叙述性的经文的话，我们就注重经验，到底大卫的失败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啊？大卫的成功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榜样啊？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榜样？亚伯拉罕献以撒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榜样？参孙的失败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见解？大卫一生的转折点是在什么地方？就是所谓关键啊。扫罗，就是扫罗后来称为保罗，他一生的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在士兵法被杀的时候，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就他几个重要一生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到底在哪里啊？这就是所谓叙述性的经文。因为叙述性的经文你不需要用经文抄袭的方式，因为你通常一看马上就看到。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把握住到底它的关键时刻在哪里。亚伯拉罕一生中几次重要的关键时刻是什么啊？你读他的时候不要只知道哦，亚伯拉罕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亚，后来又生了一个以撒，两个人就常常吵架，一到今天还在吵架。不要只看到这一些而已，好，这些只是表面的事实。你最重要是看到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啊，从第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就是差不多，这是他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最主要的十章经文。那这十章的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一生中有几次重要的转折。第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当然是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神来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是亚伯拉罕第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当然亚伯拉罕后来生以撒啦，献以撒啦，还有他还有好几个很重要的一些转折点。好，大卫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有哪几次？最早的一次是什么？是打哥利亚吗？是不是？不是，在哥利亚之前，撒母耳告他让他知道说他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你看，因为这一次的高利使得大卫王他对自己的认知不一样，在人的面前他只是一个小牧童，特别是家里有那么多个兄长，他是最小的一个，可能不是很有用的。但是他被高利以后，他就知道神与他同在，他感念被哥利亚。哥利亚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被扫罗追杀也是他很重要的转折点，当然他被立为王也是很重要的转折点。不只是这几个啊，他一生中有几次很重要的关键性的时刻啊，亚伯拉罕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大卫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扫罗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提摩太的关键性的时刻， 我们读圣经人物的时候很注意到他的成败得失，他的关键关他生命的转折关键在这里。好，那我们知道了大卫 的生命的关键时刻对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就可以回顾我们当中有的人20岁、30岁、40岁、50岁，好，你回顾一下你这几十年的生命当中有哪几个关键性的时刻呢？好，从大卫的关键性时刻来看你自己的生命中的关键性时刻，这就是所谓叙述性的经文。最重要的是注意这一方面啊，这几方面。如果你们现在是查创世纪，好，你在创世纪里面你查完以后，当然这一次查一章，下一次再查一章，但是等到查完亚伯拉罕以后，这么再归纳起来来看亚伯拉罕，我们在他一生当中看到哪几个美好的榜样。亚伯拉罕是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也有失败过，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个失败是贪生怕死的失败，连续发生两次，都是怕人家把他太太抢去，就说哦，他是我的妹子，对不对？连续有两次哦，亚伯拉罕居然会这样，又有两次这种失败，好，这是他的一个失败，我们看到的榜样，只是看到渐渐啊，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最重要是他信心的榜样，就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他得胜的榜样啊，可以给我们作为参考的。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作业，大家回去以后也回顾自己的关键一生中几个关键性的时刻，我相信各位应该都会有的，对不对？可能你上大学是你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可能你出国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然后当然出国以后信主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好，信主以后呢，就说一帆风顺了吗？就说平平安安的吃吃喝喝吗？好，信主以后到现在有哪几个关键的时刻转变是你人生的转折点，人生的转捩点啊，也是一样，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圣经人物，来看自己的生平，这就是所谓叙述性的经文啊，读历史书读叙述性的经文。好，第二个论述性的经文，这是我们刚刚做过的论述性的经文的话，像旧约的先知书、新约里面的四福音的教训、新约的书信，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按照圣经的教训、督责、规正、学义，我们来回应它。第三个是诗歌性的题材，诗歌性的题材呢，最重要是共鸣感通。共鸣感通就是了解神的所思与所为，人对神应该有的回应。那我们这个经文抄袭法呢，用来做诗篇箴言也是很合适的。诗篇箴言这种诗歌性的题材也是很合适的，因为诗歌性的题材，它重点不是你要按它的字面去做啊，因为跟你讲的它是一种诗歌的题材嘛，诗歌的题材啊，不是像论述性的经文、历史性的经文是照字面去读它。诗歌性的题材它有它的文学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大卫说我的眼泪使我的床榻飘起来，那你要照他这样去做，赶快流泪，流到让你的床榻都可以飘起来。你这样一个床榻要飘起来要多少的眼泪才能够飘起来？那我们当然不会照字面的意思去做，这意思是什么？很痛苦，我非常，我泪流满面，我无法自拔啊，就是我太痛苦了。它是一种表达，你不必照他的字面去做啊。好，但是呢，我们要共鸣感通，就是了解他的心意啊。耶和华，我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一样啊。你要了解说，你看夏天这几天天气热的话，你好像渴慕喝水一样，那一种渴慕。那我们对神是不是也有这样渴慕呢？对神的话有没有这样渴慕呢？你去感受他的一种心情，你将心比心去了解他。所以呢，最主要是从诗歌里面去了解神的所思与所为，以及人对神应该有的回应啊，这是我们读诗歌应该做的。那各位也试着用经文抄袭法去写诗篇。诗篇的话，神啊，好，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用这个来抄，哇，你这样抄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诗篇好美啊，而且诗篇所包含的意义很丰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用这个来写也是一样。耶和华放在这边，好，他的所思所为是我的牧者。然后结果呢，我必不致缺乏，这可以是状态跟结果，这当然是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所以我结果呢，我必不致缺乏。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是神的所思与所为，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也是他的所思与所为。再来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结果哈，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是神的所思意所为啊，引导我走一路也可以是神的所思意所为，也可以是结果，好，可以是结果。好，再来一个更具体的，我虽然行过十一个月，这是什么？我，好，这是受信者，就是我的所思意所为。然后再来呢，也不怕遭害，结果，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什么？结果，你的杖、你的竿是神的所思意所为。然后呢，我安慰我，必安慰我，好，这是结果。你看这样读下来啊，神。然后另外你就注意到他对神的称呼。耶和华是第三人称，对不对啊？然后再来，我虽然行过十年的幽谷，并不怕遭害，因为怎么样？你与我同在，从他变成你与我同在。那你把神的称呼抄下来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前面是第三人称，是对一个在上者的称呼，现在就经过十年的幽谷以后，变成你与我同在。经过苦难，说明对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好，也这也是一个我们读诗歌的时候哈，读诗歌性的题材的时候，注意到它这里面所表达的感情。当然，像诗歌性的题材，《约伯记》也是属于诗歌性的题材。《约伯记》的话，你就很难一章一章一章这样来做，因为《约伯记》它整个是一段一大段一大段，它是在表达，还要整卷圣经来看《约伯记》里。只读这一章，根据这一章来解释，恐怕很困难。所以约伯记不适合小组查经，约伯记适合是讲解式的方式哈，讲解的方式。因为整个约伯记在表达一个问题是：义人为何受苦，人为何有苦难这个问题。那他用约伯的遭遇，用他朋友所讲的话，用约伯自己所讲的辩护，约伯为自己辩护嘛？他说：“我为什么会遇到苦难呢？”不是因为我有罪，是因为我的命运的问题哈。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我的命运。他的朋友说你一定有罪，义人怎么就义人神不会处罚他的，你一定是因为有罪的缘故。他的朋友强调说你的苦难是因为你的自遭的灾难，是你自己遭遇的。结果说不是我的错，是我的命运，神给我的命运的安排。他到辩论到最后的时候，神出来讲话。好，神就借着大自然，神借着人生的万百态，神让他告诉他说：“你连这些看得见的大自然都不能明白，你怎么能够明白创造者的心意呢？你受造物都不能明白，你怎么能够明白创造者的心意呢？人在创造者的面前，不要问说为什么有苦难。人在创造者的面前，唯一要做的是什么？顺服，顺服。就是我不再说了，因为我不是讲完，他说我不再说了。”所以呢，用无知的言语是使你的旨意啊，选民呢，我不要再说话了啊，因为一个受造者来到创造者的面前，就是顺服，就是啊敬畏他啊。整个约伯记他要表达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表达一个主题，一个苦难中的人他的心情，他想要得到答案的那样的一种渴望，以及最后。因此要来面对苦难的问题。好，那这是要诗歌性的题材，诗歌性的题材你按字面去解释你就很难去解释，因为它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思想，是一个情感，是一个关系。好，第四个预言，预言性的题材呢是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啊，所以讲的但以理书从第七章以后开始就讲到很多预言。那有一些预言呢是在历史中已经实现了，有些预言是要将来，主要是再来以后才实现的。那所以预言性的题材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已成跟必成的事啊，已成和必成。通常预言书也不适合小组查经，因为预言书牵涉到太多的背景的问题，太多牵涉到很多啊一些关于啊字词文法还有历史的这些结构的问题哈。那通常预言性的经文也是适合讲道或者小组查经的时候来讲。小组查经如果查启示录，恐怕大家会乱讲一通啊。好，这是观察哈，观察上下文体裁，上下文跟体裁，特别是上下文，因为体裁你一看就知道啊，你现在怎么看后书，你知道这是论述性的经文，但是体裁只是要注意到说这是诗歌体裁，不要用。认识性的经文的方式去解释它。 那这是一个叙述性的经文，叙述经文着重在含量、教训跟转折啊，就是了解这个就可以了。好，第三个是背景，就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注意到背景，这三个可以说最基本的上下文景的背景。背景的话，你要了解它的历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语言的背景啊、地理的背景啊，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因为有这了解以后呢，使我们在谈的时候更生动。那特别现在各位都会上网，你若上网以后就可以找到很多背景性的题材，甚至你最简单的到 Google 去，反正你要查耶利哥，你就只要打出耶利哥，让他所有跟耶利哥的资料都有了，地图也有，图片都有，你对背景的了解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哈。所以背景各位还是也是要做的，是带领的人，特别是带查经的人，你一定要去注意他的背景。因为了解这背景，你在查的时候也可以查得更深入，或者解释的时候可以更准确啊。像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主耶稣不是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吗？啊，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那个被强盗抢的人是从哪里到哪里？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我过去听过讲到，就讲说这个人呢在耶路撒冷。是在省的店，结果他跑到耶利哥到市属的地方去，所以就被强盗抢。你看他下耶利哥啊，就是他自甘堕落跑到耶利哥。好，那你说了解地理背景，就晓得耶路撒冷是在现在在什么地方？山上啊，众山环绕耶路撒冷，那锡安山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称为锡安山。耶路撒冷是在山顶上，耶利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是在海平面底下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地耶利哥是最低的地方，它甚至在比死海的还低，意思就是说它是在海平面底下的一个城市。那当然从山顶上的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当然就要下耶利哥，所以下耶利哥是表示去过的人才会这样写，没有去过的人就乱讲一通。去过因为当然作者是路加，当然是去过耶路撒冷，他当然就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啊，这是一定是从山上到山下，所以他才叫下耶利哥。当然如果讲写经的人乱写的话，就把下用下这个字来发挥哈、啊、来胡乱的发挥的话，哇就可以讲很多道理。当然讲这些道理也没有错了，不要下到那些不好的地方去，但是这一段经文是地理的因素，这是一个地理因素哈、啊。他就讲到耶路撒冷下，你看从山顶到海平面底下的一个城市，经过很多山丘，经过很多山洞。那各位如果看那个地图，你看地图看图片，你就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要经过小山路，小山路的话就很多山洞，盗贼会藏在这个地方，所以被强盗抢，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就好像中国也有某一些地方是。强盗最容易出没的地方，什么太行山啊，什么这些地方，就是因为盗贼很容易出没的地方，因为它最好最容易藏盗贼的地方嘛，就是一样。所以这是地理背景，意思就是说我们了解它的地理背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就可以更准确，也不会讲错嘛。那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记得三藏宝训不是有这一句话吗？啊，说你的头顶一周饿了就给他吃，可能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好，请问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要照字面这样去说吗？好，为什么叫以恩慈相待？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他有他的时代背景，有历史背景，什么意思？这是埃及人，古代的埃及人向人道歉的时候，就是要把一个炭火堆在头上。他说这炭火堆在头上不是烫死了吗？各位晓得古代的特别是中东那一代的人，他们的头顶功都很厉害的，对不对？他们可以在头上堆着一个石缸，一个石缸的水都可以用在头上这样顶着来走路。当然顶着这些什么麦穗啊，顶着食物啊都没有问题。所以炭火堆在头上，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对他们古代的人来说，炭火堆在头上他们是胜任愉快的就可以做得到。当然炭火堆在头上并不好过了，一定是很烫嘛哈。那他吃苦来代表我对你的道歉，这个类似中国那个廉颇跟蔺相如叫什么负荆请罪，就是把木材背在背上，说你用这个板打我吧，我向你认错，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就表示说 你的头顶对你不好，你不要，你对他很好的话呢，让他怎么样？让他羞愧，让他觉得很羞愧，觉得对不起你，让他觉得要大向你认错，比你去对付你的头顶更好。这炭火就在他的头上，这是代表一种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啊，就代表这个意思。那不要去想说炭火是代表什么属灵的意思啊，或者什么，不要去想那些啊，因为他有他的背景啊，你就按照他时代的背景去了解。啊，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炭火在他头上是这个意思啊？你去 Google。炭火吹在他头上，你打出来你看看啊，就说特别在引圣经哈，引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引上去，他马上就解释出来了，就所有的解释都出来了哈、啊，就你就看那个背景，就在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在解释的时候更准确，而且更合乎他原来的意思，也可以更丰富。好，这三个写经的基本原则哈。啊，上下文、体裁、背景。体裁有四个体裁，各位不要看讲义，我们温习一下来。叙述性的体裁，比如说你写一点圣经卷，哪一点？创世纪、四福音。好，第二个，论述性的体裁，哥林多书、罗马书啊、提摩太前后书。好，第三个。诗歌的题材，诗歌题材，比如说诗篇、箴言、传道、雅歌跟约伯记啊。好，第四种预言的题材，象棋之路啊。好，那我问一下各位，历代至上这是哪一种题材？叙述性的题材啊。好，罗马书论述性的题材啊。好啊，启示录啊，这是预言性的题材啊。那你注意到它是属于哪一种题材，在解释的时候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我刚刚讲过论述性的题材直接的按照它经文的结构它的意思来解释，叙述性的题材按照它历史的事实跟字面的记载来解释，诗歌的题材就不是按字面去解释它，按照它所要表达的那一种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来解释。那因此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一些诗篇你读起来不可理解的啊，比如说像耶和华，你为何这样？你为何向我们掩面？他像神好像在控告一样，像神不满，提出他不满。那你要了解，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他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苦闷，表达他心中的困惑。但是你最注意到，他开始的时候是困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感谢跟赞美，最后还是感谢赞美啊。好，就是我们查经的时候先做观察，观察之后追这三个原则。今天下午我们继续啊，要讲到选定主题、解释跟应用。好，两点钟，各位已经知道地方了，准备找错地方了哈、啊。我们就准时啊，两点钟开始。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而且你将圣灵宝贵师，他是真理的灵，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恩典和能力，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我们何人可慕？我们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主，你将真道赐给我们，你也将带领查经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深信你会差遣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来按照正义来解经。主，求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愿你圣灵特别的光照、特别的引导、特别是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读的。主，当我们在下功夫，我们在了解这些经文，我们在抄写经文，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也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有属灵的心窍，能够明白，能够应用，能够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读经。主，求你祝福保守我们的心愿，与我们同在，引导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这几天的培训营里面，主，我们借着讲台的信息，我们也来观察来学习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看到你给讲员们有这样属灵的智慧和信息。你求你也将这样的智慧落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交托仰望给你，求你施恩怜悯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这一本啊，在书摊这边可以。
Thank you.